欢迎收听世界第一才子曹生作品《嗜血的皇冠》，演播北竹。第63集。时间进入庚始三年，这一年正月，一个久被遗忘的年轻人重现人间。这个年轻人名叫刘英，他一生最辉煌的时候是当他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。20年前，王莽毒死汉平帝，两岁的刘英被立为皇太子，成为西汉帝国的接班人。然而荣耀的顶点往往也正是悲剧的开始。当时的王莽已有篡位之心，为防止大臣和皇太子刘英接触，将刘英成天关在一个小黑屋子里。结果好端端的一个小孩愣是让王莽给关成了一个傻子。王莽篡位之后，刘英被废黜皇太子之位，改封安定公，采邑万户，地方百里，待遇也算是相当优厚。然而对一个傻子而言，这样的待遇和没有又有什么区别呢？等到王莽覆灭，刘英就再也没有人理会了，只能流落在长安城里，靠捡垃圾吃残羹活下去。然而对一个傻子而言，这样的日子和锦衣玉食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刘英原本可以一直这样幸福下去，不幸的是他碰到了平陵人方望。方望一听说刘英的身份，马上感觉奇货可居，于是悄悄将刘英藏匿起来，等待升职。庚始三年正月，方望见赤眉军已经入关，顿感时机已经成熟，于是聚众数千人在临京立刘英为天子，自己则自封为丞相。方望想得挺美，刘英虽然是智障，但从法理上讲却是西汉王朝的当然继承人，只要竖起刘英这块招牌，天下百姓必然感激涕零，迎良而谨从。更始帝刘玄只要还稍微有点良心，也必将自动退位，改奉刘英为镇主。然而当下这个时代正应了刘秀那句话，即使汉成帝复生，也不可能再为天子，更何况是只当过几年皇太子的刘英呢？刘玄听说刘英称帝之后，老是不客气，立刻派丞相李松前往镇压，大破之，杀方望和刘英。可怜的刘英此时依然傻傻地笑着，死对于他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解脱，他真正的生命早在两岁的时候就已经提前结束。方望全军覆没，只有方望的弟弟方阳侥幸逃脱，投奔赤眉军而去。而也正是方阳这条漏网之鱼，最终成为刘玄的掘墓人。对刘玄而言，刘英容易对付，赤眉军却强大的近乎无解。此时赤眉军已汇集红龙，骑士直逼长安。刘玄在剿灭刘英之后，再命讨难将军苏茂迎击赤眉军，苏茂大败，死者千余人。刘玄不服，三月再遣丞相李松挑战赤眉军，更加惨败，死者30000余人，李松弃军而逃，仅以身免。赤眉军连战连胜，部队推进至华阴，分1000人为一营，共30营，连舍两阵，刘玄再也不敢主动出击，只得转为被动防御，命王匡、陈穆、程丹、赵蒙领军屯新丰，李松领兵屯邹城，依据赤眉军。而在长安城中，开始弥漫着一种悲观情绪，认为单纯靠防守已经不能解决任何问题，要想保住长安必须下猛药才行。留在长安城中的4位王，淮阳王张昂、穰王廖湛、 隋王胡婴、平氏王申屠建，外加御史大夫魁霄，五人一番秘密商议，决定逼刘玄退位，另外拥立刘秀的叔父刘良为皇帝。说起来，这也是一箭双雕之计。赤眉军之所以进攻长安，无非是要出当初受朝廷冷落的一口怨气。刘玄这一退位，等于是向赤眉军赔罪，让赤眉军消气，从而为双方谈判和解铺平道路。而立刘良为皇帝，则可下令刘秀出兵秦王，增援长安。刘良对刘秀有抚育之恩，叔侄情深，除非刘秀泯灭人性，否则不可能见死不救。张昂等人从来就没把刘玄当皇帝看，甚至也没把刘玄当人看，而是将刘玄视为面团，想揉就揉，想捏就捏。张昂等人面见刘玄，更像是出于礼貌前来通知一声，刘玄，你该退位让贤了。刘玄听罢，久久不语，脸庞上的红色却如云层一般不断加厚，直至极为赤紫。一向懦弱的刘玄爆发了。刘玄离席而起，怒视张昂等人，破口大骂：诸君无能，不能护卫朝廷，为朕分忧，理当退位让贤的正该是诸君才对。刘玄这一发火，搞得张昂等人很不适应，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刘玄居然还敢顶撞他们。殊不知，人类乃是一种心理暗示的动物。刘玄称帝已经两年有余，宫殿、车马、皇冠、黄袍，乃至后宫予取予求的妃嫔美女，这些在礼制上时刻宣示着天子等级的道具，都在不断增强着刘玄的心理暗示，让他体会到一种虚妄的力量，仿佛自己确然就是皇帝。再加上刘玄酗酒成性，每每接在醉中，更是恍如庄周梦蝶，不知皇帝之为刘玄乎，亦或刘玄之为皇帝乎。张昂也是火爆脾气，冲刘玄阴笑道：退位之事，陛下还请三思。刘玄越发恼怒道：我不退位又如何？莫非你们想弑君不成？你们以为军队会听命于你们吗？我乃大汉天子，依我看，军队还是会跟我走的。张昂等人又气又乐，看来刘玄真是喝高了，完全忘了自己有几斤几两。刘玄坚决不肯退位，张昂等人也无可奈何，只能重新筹划 Plan B。 张昂的建议一片绿林本色，赤眉军一来，长安必然沦陷，与其把长安留给赤眉军，不如咱们先把长安给抢了，载着金钱珠宝回归南阳老家，万一南阳老家也容咱们不下，大不了再上鹿林山当强盗。申屠建问道：那刘玄怎么办？张昂沉声道：劫持着一起走。张昂等人谋划已定，只待立秋日便告发动。侍中刘能清得悉张昂等人的密谋，偷偷告知刘玄。大难临头之际，刘玄表现出了他一生中少有的果敢和魄力。先在宫中埋下伏兵，然后传召张昂等人，称自己同意退位，可入宫商议退位细节。张昂等人信以为真，先后入宫，只有魁霄觉得事有蹊跷，称疾不入。刘玄见魁霄没来，担心计谋业已败露，于是狐疑不决，迟迟不敢动手。张昂、廖湛、胡音三人在宫中久等不见刘玄，预感不妙，立即转头杀出宫外。申屠建走得慢，成了刀下之鬼。张昂、廖湛、胡音逃出宫门，回身就率兵攻打长乐宫。反正和刘玄已经彻底翻脸，所谓的君臣名分此刻都已变成了赤裸裸的敌我矛盾， 既然你刘玄要我们的命，那我们就先要了你刘玄的命。长乐宫宫门紧闭，张昂纵兵放火烧门，冲入宫中。刘玄率众抵挡，大败，与妻子及车骑百余人狼狈逃往新丰，投奔大司马兼老丈人赵蒙。谋反的张昂、廖湛、胡殷三人皆为绿林军将领，而与赵蒙同守新丰的王匡、陈穆、程丹三人也是出身绿林军的将领。赵蒙见刘玄道：“王匡等人一定早已与张昂串通，不如先下手为强，收而斩之。”刘玄于是召王匡、陈穆、程丹三人。陈穆、程丹应召而来，力遭斩杀。王匡不肯应召，收陈穆、程丹之兵，返归长安，与张昂等人会合。至此，绿林军与刘玄正式决裂。刘玄所能仰仗的只剩下南阳豪杰，于是率赵蒙之兵投奔李松，合兵于太仓中。再说屯兵于华阴的赤眉军，赤眉军的发源地为徐州琅琊郡莒县，乃当年城阳景王刘璋的封地，而赤眉军中立祠信奉的神位也正是城阳景王刘璋，专设女巫主持祭祀，祈福求保佑。赤眉自抵达华阴之后，之所以屯聚不前，迟迟未能进攻长安，正是源于主持祭祀的女巫忽然发狂。女巫发狂之后，屡出狂言，称城阳景王刘璋给她托梦，梦中刘璋大怒，责备赤眉军理应尽忠汉室，何故为贼。赤眉军中也有胆大不信邪的，便讥笑女巫是老处女，一定是想男人想出毛病来了。然而讥笑者讥笑之后，不出一两日便突生重病乃至暴亡，直闹得全军惊骇，人心惶惶。逃入赤眉军中的方望之弟方阳怨恨刘玄发兵杀了方望，急欲复仇，趁势想反宠，进言道：“更是慌乱，政令不行，故使将军得志于此。今将军拥百万之众西向帝城，而无称号，名为群贼，不可以久，不如另立宗室，协议诛伐，以此号令，谁敢不服？”方阳劝樊崇另立一位新皇帝，用心不问可知。天无二日，国无二主，一旦新皇帝出炉，那刘玄这位旧皇帝对赤眉军便毫无利用价值，其命运势必如同过期食品，必然被抛弃销毁。前有女巫之狂言，后有方阳之献计，樊崇等人也开始觉得真该立一个自己的皇帝才行，于是在军中征询城阳景王刘璋的后裔，共找出70多人，谱系排下来，以刘茂、刘盆子兄弟及前西安侯刘孝三人血脉最为尽数，因此新皇帝便将在这三人中间产生。三人中到底立谁为皇帝呢？樊崇等人倒也无所谓，谁当皇帝都是当，反正只是摆设而已，索性抽签决定，将一切交给上天，以示公平。于是弄来一个寺，寺中放3枚木栅，2枚是空白，1枚则写有上将军3个字，谁抽到有字的木栅，谁就是皇帝。于是在郊外设起坛场，赤眉大小首领齐聚，先拜继承阳景王刘璋，然后三位候选人刘茂、刘盆子、刘孝登台，按年齿大小依次摸闸。刘盆子年龄最小，最后一个摸，然而便摸到了上将军。赤眉军大小首领见状欢呼一片，跪拜称臣，新皇帝刘盆子就此诞生。刘盆子共有兄弟3人，大哥刘恭，二哥刘茂，刘盆子之父为世侯刘蒙。赤眉军经过视线之时，掳掠刘盆子兄弟3人，从此随军。老大刘恭 当初随樊崇等人一道投降刘玄，刘玄复封刘恭为世侯，留在长安任侍中。刘盆子和二哥刘茂则依然留在赤眉军中，归属于右校族使刘霞卿，负责放牛。刘盆子年仅15岁，站在高台之上，一副放牛娃的装束，披头散发，光着脚，衣衫破旧污烂，突然看见大小首领齐刷刷向自己跪倒，几乎当场吓哭。刘盆子当了皇帝之后也不上班，当然也没班让他上，仍然早晚向老长官刘霞卿问安，然后就是找一起放牛的小伙伴玩。樊崇等人立了刘盆子之后，觉得算是给城阳景王刘璋还过愿了，于是心安理得。至于刘盆子干些什么，他们根本也懒得关心。在赤眉军大小首领之中，徐宣算是唯一的文化人，曾担任过县御小吏，能通易经，于是被公推为丞相，樊崇为御史大夫，庞安为左大司马，谢禄为右大司马，其余首领皆为列卿，改年号为建世元年。刘秀与部下内讧，赤眉立刘盆子为帝，皆为本年6月之事。相较西京长安热火朝天的内讧，东都洛阳的局势却平静异常，丝毫未曾受到长安的影响。洛阳作为拱卫长安的门户，由武英王李毅、大司马朱伟领精兵30万镇守。李毅是一个典型的投机分子，当初刘秀的长兄刘起兵造反之时，李毅对刘巴结有加，被刘封为副将，后来见绿林军势力更为强大，又转而投靠绿林军，出卖刘以妖宠，直接导致刘被迫自杀。投机分子的看家本领就是对形势变化极其敏感，赤眉军刚进入荆州之时，李毅就看出赤眉和朝廷必有一战。不久，赤眉军通过陆浑关大举进犯长安，陆浑关距离洛阳只有不到50里，李毅却坐视赤眉军扬长而过，根本不做任何阻挡。李毅的算盘精得很，第一，赤眉军的目标是长安，没有必要强替长安出头，从而引火烧身；第二，和赤眉军交锋并无胜算，反而平白折损自家实力；第三，等赤眉军和长安斗得两败俱伤，然后再决定出手帮谁，费力最少，赚得最多。赤眉军进入关中之后，连战连胜，长安的败亡眼看已成定局，李毅更是打定主意，袖手旁观，拥兵自重。刘玄催他发兵擒王，他毫不理会，亲弟弟李松向他求援，他也照样装没看见。与洛阳一河之隔的河内郡，孟津将军冯异正秣马厉兵，以洛阳为假想敌。冯异见李毅始终按兵不动，心知李毅又要观望投机，于是抓住李毅的这一心理，趁机致书李毅，小以祸福，劝其归降。西汉开国功臣多为平民出身，史称布衣将相之举，东汉开国功臣则都为儒将，冯异更是其中佼佼者，性喜读书，精通左氏春秋、孙子兵法，更做得一手好文章，报李毅书，集其一例。书曰：余闻明镜所以照行，往事所以知今也。昔微子去殷而入周，项伯叛楚而归汉，周伯迎代王而处少帝，霍光尊孝宣而废昌邑，彼皆畏天之命，重祖宗而忧万民，睹存亡之福孝，见废兴之必然，故能成功于一时，垂业于万世。今长安坏乱，赤眉在交，王侯构难，大臣分离，朝无纪纲，而四方分崩，异姓尽起，此刘氏之忧也。故萧王跋涉霜雪， 公当矢石，经营河北，英俊云集，百姓归往，兵旗剑木不足为御。今马武皆父亲姓，爵位如此，谢公为吏，扶孤如彼，有名效也。李君诚能觉悟，即断大计，论功古人，转祸为福，在此时矣。如猛将长驱，严兵围城，虽有悔恨，亦无及疑矣。李翼德说，心中动摇。刘玄早晚垮台，要么投降赤眉军，要么投降刘秀，二者必居其一。而在赤眉军和刘秀之间，他还是宁愿选择刘秀。一来，刘秀毕竟和他有旧，两人曾经亲如兄弟；二来，和赤眉军相比，刘秀更有希望赢得最后胜利。然而，真要投降刘秀，李毅却又不免担心。他害死了刘秀的长兄刘，刘秀能宽恕他吗？在李毅看来，他是完全有资格被宽恕的，不是因为他无罪，而是因为他手中握有洛阳，坐拥300,000兵马，只要刘秀不傻，一定会宽恕他。